今日呢，我想以一个作为基督徒家长的身份，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去思考一个的问题。问题是，到底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对孩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怎样才叫做是一个基督徒的父母呢？我们这个年代，我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的父母都很爱锡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将我们最好的一切都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有健康的身体，聪明伶俐，情绪正向乐观，充满着活力，学业成绩优异，可以发挥他们所有的潜能，未来可以有着一个良好的事业基础，过一个安稳舒适的生活。正正因为我们对孩子有这些期望，再加上今时今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生儿育女是我们个人的选择，我们就变得更加认真地去对待父母这个角色。所以在孩子出世之前，其实我们已经开始为他们计划，去保护他们，去栽培他们。个 BB 都仲未嚟到呢个世界，我哋可能已经开始参加好多唔同嘅产前课程。有阵时唔只系预备自己噶，有啲都系预备个 BB 嘅，即系好似咧之前咪流行过个 BB 未出世，俾佢听多啲莫扎特嘅音乐，话可以胎教，话可以帮佢嘅大脑发展噶咯。妈妈陀 BB 嘅时候又会好小心，确保自己嘅饮食健康均衡。就算以前不做运动都好，为了个 BB， 我们会学做运动，学做瑜伽，学做 Pilates。 等了十个月， BB 终于出世，我们就会严选最好的有机产品给他们。不只是食物的，就连孩子皮肤会接触的每一件细小的物品，我们都会非常之讲究。当孩子再长大一点，我们就会挑选评分最高的 daycare 托儿所给他们。我们会精心安排不同的假期和亲子活动，确保孩子可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回忆。到了入学的年纪，我们就会开始研究其实哪间学校升读大学的机会率最高，帮他们选一间最好的学校。如果隔离那间学校不够好的话，那我们就会搬去另外一个更加好的校网，又或者索性就读私校咯。还不止，我们会为他们安排各样的兴趣班，帮他们探索自己的喜好，照顾他的起居饮食，还要照顾他的情绪健康。在不知不觉之间，我们的孩子变成了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可能这个时候会有人会跟我们说，我们这样培养孩子的方法会不会太过孩子为本啊？甚至有人会说我们溺爱孩子，纵坏孩子。但是以孩子为本这个方式，其实到底又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或者会怀疑，是疑惑的。难道将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最好给我们的小朋友是错的吗？那你说了，除了孩子为本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啊？作为父母，可能我们马上就会想了，如果不是孩子为本，那不就是家长为本咯？那是不是就要强加我们的意愿和看法落个小朋友身上，去相信我们现在这一套就是最绝对正确的一套，叫我们的小朋友觉得他们的意见一文不值，不被重视？这些不是就是我们一直以来作为父母最想避免的事情吗？那如果你说孩子为本不是出路，那我们作为父母还有什么选择呢？我们又会想，那之前又不听过不少孩子为本的成功例子的， 嗱，就係試想像，當孩子有曬所有嚟自父母嘅資源，你睇下嗰個陳太嘅細路，佢咪又執就入咗長春藤大學咯？咧，仲有隔離屋個黃生啊，佢個細路父母就係不惜一切，由細就帶佢學琴，而家咧，而家做咗音樂神童啦。仲有好多大个咗就医生做律师做呢个嘅专业人士，就算唔系做专业人士啊，佢哋都有一份嘅高薪厚职啊，组织一个温暖嘅家庭，拥有舒适嘅生活条件。即其实如果咁样睇，以世界嘅角度嚟讲，孩子为本，似乎真系能够达到世界所认为嘅成功嘅标准噶喎。咁。用孩子为本这一套去对待孩子，不是一个很合理很明智的选择吗？但是我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过跟我一样的疑惑呢，就是基督徒父母和非基督徒父母是不是就没有分别的呢？既然我们有神，我们的教养方式理所当然是应该有点不同的，那个不同到底在哪里呢？即其实我都见过很多非基督徒父母，他们有阵时做得比基督徒父母还好的。你说你爱惜孩子，他们都一样那么痛爱孩子的。你说你愿意为孩子牺牲，他们都愿意为孩子牺牲自己的。你重视亲子，他们一样重视亲子。你教他们要贡献社会帮助别人，其实他们不少都是这样教小孩的，还要找小孩一起去做义工。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尽责地供养他们的孩子，尽力地给他们认为最好的给他们的孩子。在对孩子的期待方面，他们跟我们所追求的有阵时又是不是非常之相似呢？就是他们盼望孩子可以有世界所认同的成功。那我们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啊？基督徒父母和非基督徒父母基本上我们就是在做同一样的事情。但是想真一点，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期待的，不是应该有些东西不一样的吗？那这些的不一样又应该是什么？神在我们教养孩子上面有没有角色的呢？如果有，又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啊？其实我在这里我必须要承认的是，在我们这个年代要做一个基督徒父母真的不容易。我们真的会有很多时间会面对这些困惑，甚至去到最后我们有的问题比我们的答案更加多，跟着我们就一片茫然不知所措。所以不如我们就用跟着下来这几个礼拜，我们一起来看看神的说话会不会又给到我们作为家长一些的看法。今天我们就由箴言去开始来。箴言的作者是所罗门王，相传他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而箴言的一开始就好像是所罗门对整本书的一个概览，给读者知道其实整本书最主要的核心思想是什么。箴言的核心思想就是要人得着智慧。那我们会同意的，因为智慧对于一般人来说都觉得是处世上所必要的。但是个问题是，人怎样才可以有智慧呢？我们可能会想，我要有智慧的话，那就要累积知识啦，去明白这个世界的运作和法则啦。所以我们就会给我们的小朋友去读多些书，送我们的小朋友去学多些东西咯。但是所罗门在箴言的第一章七节就点出了他的核心思想，他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但是愚妄人就藐视智慧和教训。知识的开端对于所罗门来说不是一间的大学，不是一个 program， 而是敬畏耶和华。所罗门所讲的知识就是要我们怎样去正确地认识这个世界，更加重要的是认识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伟大的和慈爱的神的创造，究竟我们的身份和价值在哪里。而智慧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实质地应用这份知识去活出这个人生。 咁世界嘅人一直都去相信噶，人得到智慧先能够掌握自己嘅人生，所以咪有一句根据嘅，知识改变命运啊嘛。我哋相信唔止我哋自己要有知识啊，我哋嘅下一代都要有知识啊。但系谂都冇谂过嘅系，所罗门作为最有智慧嘅人，佢竟然系话：如果你想明白呢个世界当中嘅运作同埋法则，如果你想知道作为人我哋喺宇宙入边嘅位置嘅话，个开端系敬畏耶和华。开端唔系讲一开始个 kickstart 咁简单，系讲紧除咗一开始之外，呢一件事情都系首要嘅、最重要嘅事情，系个 first priority。即系你无论用咩嘅方式去寻求智慧都好，首先你就要去尊重神为神，尊重神作为呢一个世界嘅主。当你见到神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中心，当你以神为你自己生命的中心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个世界出现的一切，明白你在当中的意义。而所罗门相信，其实教养细路仔的原则都是一样的。作为父母，他说我们需要带孩子走上一条的路。箴言第二十二章六节，他说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就是事到老他也不偏离。教养英文亦做 trained up， 有教导、训练、指导的意思。原来原文就更加有 dedicate 天上的意思。作为父母，我们的责任是要献上我们的孩子，以此作出发点去预备、教导、训练我们的孩子，叫他们有能力行他们当行的路。那这条当行的路，第二个问题就是，那这是一条什么的路呢？对一个没有信仰的父母，这一条路是理所当然的，就是世界认定追求成功的一条路。讲的是学术上有出色的表现，多才多艺，可能是八岁乐器就已经学到演奏级，十岁就开第一个个人的音乐会。又或者在运动方面可以入到校队，最好就是入到国家队，再大个一点就顺利考入 Stanford、 哈佛，是但一个佛都好，成为一个专业人士。但是所罗门所讲的却是同这条同世界的路很不一样的路。他讲的是一条跟随神的路，是一条令孩子一生可以贴紧神的路，是可以被神去使用、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那一条路。作为父母，就是将孩子献给神，我们要帮他们去明白神这条路有几咁重要，教他们怎样可以走下去，以神为中心，将孩子和神的关系摆在第一位，这样去塑造他们的品格，令到他们可以面对挑战、困难和疑问都一生不偏离。如果我们以孩子为本去对待我们的孩子的话，我们会想，但是不是、啊、Pastor， 我真的想为我的孩子解一条最容易成功的路呢，我不想他行冤枉路、啊、我想他可以尽早地有所有我们觉得重要的条件和技能，我想他赢在起跑线上面，快人一步，理想达到咯。但所罗门的智慧却给我们一个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方向，仿似是说给我们听，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世界是会不断地改变的。试想一下，我们的爸爸妈妈在以前有没有可能预备我们怎样进入一个人工智能的世界呢？他们那个时候人工智能只会出现在科幻片里面的。换句话说，我们又有没有可能可以预知我们孩子未来会面对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我们怎知哪一些事情对于那个我们都估不到的世界是重要的呢？我们以为的最好，讲到底有几多是我们自己的假设，跟住放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而所罗门所讲的这条路却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路。 數以千年嚟個世界不斷地變，但係佢有好多人行過呢一條嘅道路。挪亞行過，亞伯拉罕行過，雅各行過，仲有大衛都行過。當然，我哋今日會知道嘅係喺所羅門之後，仲有好多人行過嘅，有無數嘅先知行過啦，保羅行過啦，耶穌自己都行過。每一個行過嘅人都可以話俾我哋聽，即使過咗咁多千年，呢一條路仍然可信。到最後，神都係藉住佢哋去完成比佢想像之中更加美好嘅事。呢一條路嘅核心就係敬畏耶和華，係知識嘅開端。當你嘅孩子有神，佢就能夠正確地掌握呢一個世界嘅運作，佢就能夠更加精準地去明白自己嘅價值，可以面對未來世界唔同嘅挑戰。如果我哋咁樣講落去嘅話，即係喺孩子為本同父母為本之外，更加合理嘅一個可能係以神為本嘅一個教養嘅方向。而在聖經入面亦都記載了一個這樣的故事，在撒母耳記上入面記載著哈拿的故事，他對神那一份的敬畏就叫他將他的兒子完全地獻上給神。哈拿因為不育，即使有丈夫的痛愛，他仍然覺得在家裡面抬不起頭做人，他不斷地在神的面前去祈禱，他甚至許願，他在神的面前他說，萬軍之耶和華，你若是看顧使女的困苦，紀念我，不忘記你的使女，賜給你使女一個兒子，我就必把他一生獻給耶和華，不剃他的頭。這個禱告之後，哈拿懷孕生下了撒母耳。原本哈拿懷孕生子是要她可以在整個家裡面再一次抬起頭做人。哈拿感求可能或多或少都是出於她對她丈夫另外一位妻子的妒忌吧，覺得生不到細路好冇用，去到某一刻甚至她覺得有一份的絕望。撒母耳的出身就被某个程度上就是被哈拿出了一口气。撒母耳出了世又争回口气，去到这个时候，其实哈拿可以选择当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祷告都没有发生过。但是撒母耳记上面我们见到哈拿的选择是要遵守这个诺言。哈拿就帶住嗰陣時啱啱斷奶嘅小朋友就去上去啦。沿路上佢帶住一隻三歲嘅公牛、十公斤嘅麵粉同埋一袋嘅酒，佢為咗嘅係要做一個還願嘅獻祭。佢將孩子一同去帶到示羅耶和華嘅殿那裏，那時孩子還很小，佢哋就宰咗公牛以後就將孩子帶到去以利那裏。聖經特別強調的是當時的孩子還很小，按照當時的習俗，孩子一般都要去到兩三歲才斷奶，所以哈拿當時大概就是帶著一個三歲左右的撒母耳去到示羅。其實當年哈拿雖然許了願說孩子一生都屬於耶和華，但是其實想真啲啊，佢許咗願之後就冇人再跟進過呢件事噶啦，冇人問過你，咁你幾時開始啊？你會唔會等佢大個啲啊？其實我哋今時今日嘅父母或者就會話：咦，信仰呢一啲啊，不如等個小朋友大個啲自己決定啦。不過哈拿唔係咁諗啊，哈拿冇等到個小朋友大個啲先決定。哈拿是在撒母耳都未懂事的时候已经决定要将撒母耳一生献上。其实那一刻他知不知道献上之后是会怎样的呢？撒母耳的未来是会出现什么事情呢？在哈拿对撒母耳的未来未有任何的把握之前，哈拿已经做了这个决定，要撒母耳的一生不属于哈拿，不属于这个家族，而是属于耶和华。这个 望落去，我哋知道唔係一個草率嘅決定，因為哈拿帶嚟嘅祭物絕對唔簡單嘅。如果我哋對比民數記嘅要求，我哋就會發覺佢所帶嘅祭物係遠遠超過於嗰個標準。可以見到嘅係哈拿對神有幾咁認真，佢對耶和華嘅事情非常之在乎，絕對冇跳掉以輕心，每一步佢都要做到最好。由此可見神喺哈拿心入邊嘅地位。當哈拿見到以利，佢就講啦：我主啊，我指着我主嘅性命去起誓，我就是从前在这里站在你旁边向耶和华祷告的那一个女人。那阵时我祈求为着要得到一个孩子，耶和华已经将他赐了给我了，所以我现在把他献给耶和华，他的一生是属于耶和华的。于是撒母耳就在那里去敬拜耶和华。哈拿还愿的高峰是他要献撒母耳给耶和华。哈拿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很多父母可能听落都会觉得大胆的宣告，就是我现在要将他献给耶和华，他这一生都要属于耶和华。哈拿过去向耶和华所求的孩子，神赐了给他。其实想真啦，呢一个孩子得来不易噶，但系哈拿竟然冇据为己有，反而话要将佢献翻俾耶和华，而且唔系讲紧一年两年，我为耶和华做啲嘢啦，咁就算啦，而系一生一世。哈拿彻底摆低对呢个得来不易嘅儿子嘅所有嘅拥有权、主权同埋控制权。他宣告撒母耳的一生不是要以撒母耳自己为中心，不是要以哈拿为中心，而是要以神为中心。哈拿给我们见到的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母亲去怎样看自己的孩子。当日哈拿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全心全意去祈求要得一个儿子，神赐了给他，而今日哈拿的愿望是撒母耳可以在他当日祷告的地方，一生一世全心全意去敬拜耶和华。哈拿献上撒母耳对任何一个父母来讲，其实都是一个不易的决定来的。试想象啊，撒母耳是哈拿等了很多年、期了很多年讨得到的一个儿子。哈拿所许的愿又只有神和他自己知道，其实以利都未必听得那么清楚。在他的许的愿里面，他又没有说过什么为之一生献给耶和华，他又没有说过几多岁要献上给他。其实说真的，当时不止哈拿一个会祈这样的祷的，很多的女人都会这样祈的，但多数都有个期限的嘛，一年或者两年将个孩子献上服侍神，那就完了，之后就可以将个小朋友带回家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咯。所以在哈拿这个的祈祷里面有很多的走盏位的，他可以当这个愿无许过，他可以等撒母耳大一点先送他去，可以送他去完一阵再接回他，又或者不一定要送去示罗的，是不是可以用他喜欢的方法，用他自己的定义，说这样已经叫献了给耶和华。跟住咪就同每一个以孩子为本嘅父母一样，按住自己嘅心意去栽培自己嘅孩子咯。而根本我哋知道噶，撒母耳系出生喺一个富裕嘅家庭入边。你单单睇一睇哈拿献祭嗰份嘅阔绰，你都可以推断到啦。咁如果将撒母耳留喺身边，其实哈拿就可以将更加多嘅资源俾撒母耳，可以按照哈拿嘅心意将最好嘅家过俾佢，跟住就培养撒母耳成为嗰个家族嘅继承人咯。但相对起以孩子为本，或者哈拿更加重视嘅系以神为本。 我们看到的是哈拿竟然愿意将孩子的主权毫无保留地交给神，就被神按住自己的心意去培养撒母耳。哈拿的以神为本和以孩子为本的分别在哪？就是当以孩子为本的父母认为孩子就是他们生命里面的中心点，是父母的一个未来或者对自己一份肯定，我们会觉得我们要将最好的给这个小朋友，叫他出人头地的时候，哈拿的以神为本却叫他看见这一位的小朋友虽然是他祈求得回来，但是原来个拥有权始终在神的手上，所以哈拿可以将他的小朋友的未来的控制权，他的安舒成就全部交给神，就去相信神可以在撒母耳的人生里面去掌权。试想象如果你是哈拿，其实你又会不会做得出呢？就是这样，你将撒母耳献上之后，你就没办法360度无死角地保护他了。你不可以帮他揀个最好的拉比，由最好的老师身上去学习了。讲到底，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以利都不是什么出色的先知来的。撒母耳可能就不可以在你手上成为一个社会的精英了。如果是这样，你还愿不愿意将撒母耳献上给神？可能我们心里就会想，我们的孩子这么宝贵，前面的风险又这么大，对孩子的未来似乎又没什么保障，都是不好了，都是不要那么轻易放手。那不如来到这个时间，又给我们 fast forward 看一看哈拿将孩子献上给神之后，撒母耳的未来又是怎样。当这条路继续这样走下去，原来神同样地重视哈拿献上撒母耳的心意。神为撒母耳预备的远超出于哈拿当初只是一心想着可以抬起头做人的一个想法。神的计划不是志在要帮哈拿去报复，事实上神的计划和哈拿想点是没有关系，却是又比哈拿所想的更加好。当哈拿放开孩子未来的主导权给耶和华的时候，当哈拿全然去相信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没有叫哈拿失望。耶和华在撒母耳身上成就的，比起成为一个家族的继承人更加伟大。如果我们看回圣经，我们就会发觉这个小朋友在神的手上成为了一个在历史上在神的故事上都非常重要的人物。当哈拿交撒母耳给神的一刻，神不只是说我要照顾撒母耳的起居饮食，给他一个栖身之所，而是神给撒母耳在神荣耀的计划里面一个尊荣的位置，一个宏大的使命。首先，撒母耳成为了神所确立的一个先知。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说，其实那孩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在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异象也不常见。即是说，那个在一个耶和华言语稀少的年代，就根本连先知以利都很少会有机会听到神自己的启示。但是呢，神竟然亲自呼召年幼的撒母耳，并且立耶撒母耳成为了神的先知。我们跟住看下去，就会见到撒母耳渐渐长大，过程入面耶和华一直跟他同在，而且叫撒母耳讲的每一句说话都没有落空过。由但到别士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撒母耳是被耶和华确立成为了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在示罗藉着他的话向撒母耳启示自己。 撒母耳成为了耶和华在以色列里面的声音，一位传递神心意的先知。其次，撒母耳是以色列的士师，也是他们的代祷者。我们再去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我们就会见到撒母耳带领着以色列人在耶和华面前来了一场的属灵复兴。他除去了以色列当中所有的偶像，叫以色列人可以回转归回到耶和华，还要在米斯巴去开始治理以色列人。当时其实外敌听到这班的以色列人在米斯巴聚集的时候，是计划要攻击他们的，但撒母耳就代表住以色列人去呼求耶和华。那一刻，如果你打开圣经，你就会见到耶和华有介入并且击退了所有的非利士人。再者，撒母耳更加是神所差派的造王者。撒母耳的故事看到撒母耳一直带领以色列人由士师的年代走进去王国的年代。如果你揭开撒母耳记上的第九和第十章，你就会见到当中耶和华指示撒母耳高立扫罗成为了以色列的第一位的王。到后来扫罗背弃耶和华，去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六章，撒母耳再次被神去差派去高立大卫。在某个程度上来讲，其实撒母耳亦都是建立了最终会将耶稣带来世界的尼赛亚血脉的一个关键的人物。原来当哈拿放手，神是可以这样带领撒母耳进入神精彩的故事的里面，活出一个从来没有人可以想象到的宏大使命，成为神故事里面的一个关键的人物。以孩子为本的父母可能会想，我们想我们的孩子有住美好的生活，结婚生仔，有美好的家庭，有优越稳定的生活条件。我们期盼我们的孩子一生一无所缺。其实作为父母，我们看到这些，我们想起这些都会觉得合情合理。再加上以我们今天所投放的资源、心力和体力，其实说真的，我们是绝对有机会成功的。但有阵时我想，如果成功了，其实这样又怎样呢？我们这么给心机地去栽培我们的下一代，难道我们就只是想他继续生存下来，过一些好日子这么简单？他们的存在其实对于这个世界有些什么意义？他们的人生和神的计划和故事的构图可以有什么的关联？我们作为以神为本的父母，其实我们会不会想，我们孩子的成长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东西我们要追求的呢？如果神对撒母耳有一个宏大的使命，那神对我们的小朋友是不是应该都有着一个使命的呢？咁神俾我哋小朋友嘅使命又系啲乜嘢？我哋今日望住我哋呢个两岁唔到嘅小朋友，神喺佢身上边，佢会有啲咩心意咧？我哋作为父母，我哋会唔会一齐试下同佢去发掘噶？又或者你今日个小朋友大啲，八岁啦、十岁啦，我哋又可以点样同佢一齐行喺神嘅心意嘅入边咧？甚至再大一点，十三、十四岁了，我们会怎样去跟他一起去好奇，去试下去问一下，其实他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其实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到未来孩子长大成人，其实我们又可以怎样去鼓励他们继续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继续发掘神给他那一份的使命？哈拿将孩子献上给神，这个或者是一个这个 journey 的一个起点。而孩子最终能够活出神给他的使命，这个或者是这个旅程的一个终点。 由献上俾神嘅呢一个起点，一直去到神能够活出小朋友能够活出神呢个宏大使命嘅终点之间，其实有一个嘅过程，就好似一条嘅路，将呢个过程两个嘅点连埋一齐。作为一个以神为本嘅父母，其实我哋应该点样带领我哋嘅小朋友去行由起点走向嘅终点呢？这一条究竟是一条怎样的路，应该怎样行呢？我想或者这一条路和世界要行过一条就应该有点不同。我相信可能更加合适的是这一条的路应该就是所罗门在箴言里面22章6节所讲的那一条的道路。一条以神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的道路，一条让你的孩子去明白神在他生命里面那个的计划，他在神里面的身份和价值的道路。以神为本的父母其实是要我们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明白他在神里面最终极的价值、身份和使命，令到他们可以真的有住所罗门所讲那份的智慧，去走向神为他们预备那个的使命。但是作为父母，我们应该怎样帮助孩子走上神这一条的路上面呢？是不是就是我们继续带他去儿童主日学回 Kapos， 又或者 Kapos 都可能不够，不如去报埋 Awana 啦，还是我们慢慢去陪他读圣经，跟他们一起去祈祷呢？其实所有以上所讲的一切都是一些很好的行动，不过我相信更加重要的是作为父母，我们需要一个模式上面的转移，一个 paradigm shift， 去彻底地去改变我们的思想模式。我们所需要的其实是一个怎样的思想模式呢？有这个模式的转移讲的是由一个追求世界定义的成功模式转移到去一个追求神所定义的成功模式。这个转移是由我们作为父母对我们孩子未来的想象去开始。说真的，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里的父母对我们孩子的未来都有一个想象。问一下自己，你对你的孩子未来的想象是怎样的？会不会是想象他在所有的比赛里面拿很多的奖杯，跟着在每一场的表演里面他都要是一个主角，还是他一个 straight A 的 student， 拿到一级名誉要毕业，大过了之后入大公司做 CEO 呢？以神为本，原来是需要我们去邀请神去充满我们这个想象的空间，去试一下想象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其实神又可以怎样去使用我们的孩子呢？去学习哈拿将孩子的未来献上给神，去由神去主导，去想象神可以怎样带领孩子完成这个的使命。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预备好学校哈拿献上的心智未？哈拿献上了撒母耳，让神主导他的想象，结果是神给他见到神怎样一直带领着撒母耳变成一个神所重用的人，成就他的使命。由哈拿献上撒母耳作为起点，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带领着撒母耳行他的道路，直到撒母耳成就神使命这个的终点。试想想，当我们有着哈拿的心智献上我们的孩子给神，带着这一份的期盼和孩子一起去发掘到底神在他的大构大图画里面有一个什么位置给我们的小朋友，使命又会是什么呢？以撒母耳去作为一个例子去想象，其实我们的孩子的终点又会是怎样的呢？试下去问神啊，你在此时此刻可以怎样使用他啊？相信当我们好像哈拿一样信得过神，神就必定会给我们见到我们的孩子怎样去成就神这一幅的大图画，教导我们孩子走当走的路。 在跟住落嚟嘅呢一三堂入边，我哋会同大家再分享一多啲点样去带领同埋帮助孩子去走上呢一条佢当行嘅路。但今日我希望先去扩阔我哋呢一班基督徒父母嘅想象空间，开始去好奇，同我哋嘅小朋友一起去找他们在神这幅大图画里面的位置。哈拿献上给撒母耳的决定，最终带领孩子走进神为撒母耳所预备的角色，以神为本地去培养孩子。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很大的改变，但是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拿起哈拿的心智去将孩子献给神。当我们学校哈拿的心智将孩子献给神的时候，神就必定会给我们见到我们可以怎样去带领孩子走进神给他们的使命里面。所以今天在这里，如果你是一位的父母，你预备好学校哈拿的心智将孩子献给神未？在这个时间，或者都让我们一同去起立，我们来到神自己的施恩宝座的面前。今天我想特别去邀请在我们当中的父母，我们在神的面前去反省，去思考，其实在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带领孩子教导孩子，究竟我们出于自己的想法，还是出于神自己的心意？对着那个未可知的未来，其实我愿不愿意将我的孩子献上给神，去信得过神必定会带领。当神成为我孩子生命的中心的时候，我们信得过神必会带领他进入神自己那幅的大图画，去成就神给我们孩子的一个使命。如果我们心里面，你心里面都想，你说我愿意，我想好像哈拿一样去献上我的孩子给神，以神成为他生命的中心，让神带他走进神给他那个宏大的使命里面，我邀请你在心里面跟我一起去祷告。主，我们在这里，我们先去认定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中心。我们要认定在这个这么多变的世界里面，唯独你跟随你这条道路历史悠久，而且仍然是充满着各种的美好。主，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向你去献上，不单止我们自己，更加是我们的孩子成为活祭。我们愿我们的孩子在你自己的施恩宝座面前去敬拜你，去荣耀你，用他们的一生去跟随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他们路上面的指引导航，叫他们一步一步去跟随神。跟着我都邀请我们在座，或者你未必是父母，但你今天都在我们的当中，你都属于哥伦这个群体，我们都是这一班小朋友，我们下一代的一班看守他们，一同去 教导他们，一同去指引他们方向的 uncle auntie 哥哥姐姐。让我们亦都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去祷告。主，就让我们，你给我们一份的智慧和能力， 当我们陪住这一班的下一代一起去成长的时候，你让我们真的根据你，跟住你自己的智慧，跟住你的方向，跟住你的教导，去帮助这一班小朋友可以在你的面前，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成为你自己的门徒，可以成为一班见荣耀你、敬拜你的群体。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